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寻读时间。那么本次我们的大师研判的题目，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我们认为从三四月份以来的超预期的流动性的宽松，可能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观察的时间点了。那我们认为流动性拐点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啊，是这么一个观察和结论。那么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就是当下流动性的状态，我们观察到它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其实是一个极度的宽松。那么第二个就是央行的态度已经有所微调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央行松紧天平的这个边界啊，怎么去思考它？那么我们认为拐点未来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这个拐点应该用什么指标去验证它啊？基本上是三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来讲当下流动性的状态。流动性的状态来讲呢，我们可能有这么两个维度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从这个银行间的流动性来讲，DR007是从2023年9月份，也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后疫情时代以来啊，是第一次，应该说时间很长的持续低于逆回购七天利率啊，DR007偏低啊，低于政策中枢。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R007的90天波动标准差啊，也是基本上是过去1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位，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客观来讲，过去的2个月可能是过去这几年当中我们看到的流动性利率又低又稳的一个阶段啊，又低又稳，就是绝对水平也低啊，比政策中枢要低，同时呢它的波动方差也低啊，都是几年的低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观察到非银流动性也非常宽松。非流动性的宽松呢，主要原因来自于我们看到2个数据。第一个就是整个居民存款搬家，就是居民存款去给非银提供这个负债端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已经是过去十几年的最高值啊，最高值就是年化增长来看已经是最高值，比这个前几轮的峰值已经都要高了，就居民存款搬家其实是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结果就我们可以看到非银存款啊，现在非银存款的12个月动态加总啊，这个数值已经是历史最高点了，从2008年以来有读数以来的最高点，那基本上比2015年当时空转的峰值啊，包括这个去2024年的926啊，当时那个非银存款激增的时候，都要更加的这个多，而且这个幅度可能超过了历史峰值的1%，差不多有30%这个幅度。所以无论是从银行间还是非银啊，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整体状态，就是DR007银行间利率又低又稳。然后第二个就是整个非银存款能够看到居民存款搬家非常激烈，非银存款激增啊，10年绝对水平高位。所以当下流动性确实比较宽松，所以我们看到过去2个月债券利率下行，然后整个的股市也是拔估值的情况非常鲜明，所以过去2个月确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股债双牛，而且是完全这个在去年的这个我们说去年没有股债双牛啊，当时的情况是想说如果你的居民存款搬家作为主逻辑的话，那央行其实是应该对冲状态的，那就很难出现双牛。但是目前来看是银行和居民双共振了啊，就是官方的央行和居民存款类似于是一个民间中央银行，2个角色其实是共振的，没有出现对冲性，所以整个3、4月份以来达到了一个极致共振的流动性为主导，那所以其实看到是股债双牛的状态。那么第二点就是当下这个状态啊，我们认为已经可能到了一个极致的位置了啊，我们已经看到央行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了。我们可以看从3月份以来买债式逆回购持续性回笼啊，4月麻辣粉已经开始缩量续作啊，所以这个态度应该都是鲜明的，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点点调整的迹象，包括在这个最新的啊官方的表态上来看啊，也能看到这个一季度货政执行报告当中啊，已经把这个降息降准的表述删掉了啊，开始强调说要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央行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微微调整的这么一个判断。同时从既往经济周期来看 PPI 上行周期当中啊，我们没有看到央行是加大投放的啊，都应该是逐渐投放稳定，然后慢慢适应经济的这个修复，然后再去确认波动率放大，然后再进而进去收紧的啊。那么第三点就是，那到底什么是央行能够发生真正的啊比较大的态度转变或者行为转变的 一个思考的出发点。那我们认为央行的松紧它其实是一个天平啊，是一个天平，天平的两边是有边界的。什么是松的边界？就是你可以说啊，我们去保持适度宽松，去呵护经济，但是松的一个边界肯定是空转啊。如果金融机构空转非常激烈啊，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那肯定是松的边界。那第二个就是紧的边界是什么？紧的边界在当下经济新旧转型当中，其实紧的很重要的一个边界，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你就不敢紧了，或者紧是一个你会有一个掣肘，其实就是机构金融机构的风险啊。所以松的边界，那么空转指标验证。其实是在于我们这个银行间的，就是松的这个验证，我们应该是在银行间的这个债市杠杆啊，来它衡量机构加杠杆的幅度。那么这个紧的边界，我们可能更抓住要的一个验证指标是看银行信息差，包括一些主要的一些金融机构的经营的这种稳定性。那么当下我们觉得很可能进入到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触及到松的边界了。啊，那讲这个话是因为我们看到债市杠杆，如果看二十天平均值的话，目前就是过去这二十天的债市平均杠杆已经达到历史极值位了，就是90%以上的杠杆往往都是触发央行和流动性拐点的很重要的一个触发值啊。历史上几次强触发啊，我们可以简单复盘一下，一个是2016年的6、7月份，就是当时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是大的 MP 年底开始 MP 考核，后面就开始有一些政策收紧的变化。其实2016年6、7月份就上一轮整个宽松资产套利这个空转最疯狂的时候啊，就那个点上，就是2016年6、7月份银行间杠杆率过了90，然后后面开始出现流动性的收紧。然后2020年的4、5月份啊，当时是前期资金宽松，因为是疫情冲击嘛，所以整个非常的呵护，然后出现了资金套利跟脱实向虚的倾向性冒头，所以在4月份的时候债市杠杆达到历史高位，然后从4月中旬开始逆回购就暂停了，然后获证报告开始明确提及啊，我们要这个要开始注意这个类似于偏空转这种风险的警示。然后第三次是2022年的9、10月份。9、10月份的时候又出现流动性的一个拐点，当时是因为6、7月份的时候债市杠杆率开始快速上行，因为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因为当时上海封城啊疫情的原因，要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在6月底前要把专项债发行进度全部发行完毕，8月底前全部使用完毕，所以有一个财政存款的啊这么一个这个明显的释放，所以造成流动性的非常宽松，所以杠杆上的非常快，然后基本上到9月份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拐点啊。然后2023年的8月份啊，也是当时触及了加杠杆的这么一个杠杆率的一个过90啊。然后当时是因为整个6月份7天逆回购利率从2%降到了1.9%，这是2022年8月份以来首次下调短的政策利率啊。然后7月24号政治局会议讲这个加强逆周期调节，然后政策储备，然后呢首次提及我们房地产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啊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然后地产的暴雷啊各种事件开始出现，所以当时整个一直到6月一直到8月之间债市杠杆率上行非常猛，然后基本上8月份啊央行重提防止资金空转和套利，提升政策传导效率，基本上8月份后面就开始这个出现了银行间利率的上向抬升。所以你每一次基本都是到90的时候，所以当下的情况我们看到银行间的这个整个的我们看到债市杠杆的整体衡量也基本上到了90%这个出发点了，所以我们认为松的边界可能已经触达了啊，所以我们认为会在央行会在整个的松紧图谱当中从一个极端至少往一个中间位上去走，也就是说边界上其实是已经触及到松的边界了，那从一个最右侧的松端开始逐渐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也就是说整个会在松紧图谱当中行为向紧的方向去靠拢去调整啊。所以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指标，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件事情的明确的形成事实性冲击，就是同业存单啊，同业存单的变化。到今年的开年以来，我们看到同业存单单月金融资额都是负的啊，都是负的，所以整个非银也非常的宽松，证明银行真的不缺钱哈。那其实后面如果一旦看到同业存单开始放量啊，金融资额开始到零，甚至要翻正，可能就真的是银行开始觉得没有那么松弛了，那整个流动性的拐点就是明确确认了啊。所以总结以上， 就是当下流动性状态，无论从银行间还是非银来看，都非常的宽松，是整个央行还有这个居民存款搬家的一个整体共振啊，整体的一个共振。当然，这背后的因素也有这个开年出口非常好，结售会也不错啊，然后也有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10130。
各种方面的因素，但整体来讲还是一个两个维度的一个极度宽松的共振。那么目前我们已经观测到央行态度有所微调了，而且经济其实复苏的迹象经过伊朗的冲击看起来也是比较有韧性的啊，那其实也能看到经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在往复苏路上走。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已经观测到你松的边界已经开始触及了，就是整个空转的风险有点高了啊，这个债市杠杆过了90%，应该说过去3-4年一共有4次，每一次到90都能带来流动性的拐点的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当下提出这个观点的非常重要的观察。那么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验证的一个事实指标，就是这件事情真正的进入到广泛的影响的一个验证，就是同业存单什么时候开始放量，那就证明银行真的可能开始缺钱了。那目前来看，那可能还没有到这一步啊，只是我们现在预判说我们开始进入到流动性拐点的观察期啊，认为这个拐点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啊，因为当下这些状态各个指标都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位置，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点上想指望更加宽松已经很难了，在这个位置上看起来似乎只有更加有可能会有一些超预期的波动率放大啊，会有一些流动性可能逐渐有拐点的这样的一些风险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整个的我们觉得对于流动性的角度来讲要提升一点点警惕啊。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大势研判，那接下来就由若愚系统性的来给我们刚刚我其实是一个总调哈，那个若愚会给我们系统性的去从各个维度我们把它总结为叫3×3啊，3×3的意思就是说三层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是分别从居民存款的角度，就居民支付表居民存款角度，然后央行态度的角度，还有银行的行为的角度，再乘以三个层次，就是 DR007 为代表的银行间流动性，然后非银流动性，还有整个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速差，包括 ME 为代表的宏观流动性，三个角度乘以三个层次，一个立体的流动性的一个观察和思考。然后若愚讲完之后呢，就是银波和春生来给我们带来国内经济高频的跟踪以及中美物价的最新解读和展望。哎，接下来时间我们给若愚。
哎，好的，谢谢于总。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华创宏观的文若愚。其实刚才于总已经在大的方向上其实把流动性的问题阐述的比较清晰了，那我这边呢其实就是讨论一些我们的细节问题，结合我们这个3×3的框架首先第一个我们其实要去讨论的应该是这一轮的银行间流动性。那么什么是银行间的流动性呢？这个是我觉得跟其他流动性有一些不同的，因为我们其他的流动性衡量的都是存款的多寡，但银行间的流动性比较特殊，它其实衡量的是整个超额准备金的多寡。因为我们现在的银行体系下呢，其实银行不是依赖于存款去放贷的，银行是依赖于准备金呢去放贷，因为贷款会派生存款，存款会消耗准备金，所以你的超额准备金呢其实控制了你整个银行资产端的这样一个扩张的规模。那我们如何去判断我们超额准备金的多寡呢？其实在整个框架上我们需要结合缴准存款来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呢央行经常会在货证报告里面提出一个指标呢，叫做超储率。其实超储率呢就是用超额准备金比上缴准存款，它是衡量我们银行间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超储率这个指标呢在我们日常的跟踪上客观存在一些问题，应该是个存量比存量，现在随着我们整个存款的规模越扩越大呢，这个存量比存量的指标呢波动越来越有限，那么大家总会有一些会小的计算上会很有一些误差，你这种波动有限的东西呢其实对于流动性的刻画是不够敏感的。所以我们团队呢对于这个超储率这个指标呢做了一个改良，我们改用超额准备金的年化增长规模和缴准存款的年化增长规模做比，我们以这样的边际变化去衡量这样的一个边际超储率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改良后的超储率呢其实更易于观察，并且呢对于我们的银行间流动性的判断呢其实有一定的领先性。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我们该如何去评估银行间的流动性呢？那我们其实3-4月份以来我们真正看到其实你推动DR007下行的因素是什么呢？事实上其实2026年以来呢我们特别是3-4月份我们通过高频可以跟踪的麻辣粉啊还有买断式逆回购啊这个净融资规模像刚刚于总说的一样已经开始回落， 但是呢，由于我们一些无法高频跟踪的因素呢，其实在导致这个投放基础，在影响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的改变，所以呢，它造成了我们这个流动性呢，其实有一些宽松。那么这种无法高频跟踪的其他投放货基础货币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有两股力量。第一股力量呢，就是近结汇规模增加带来的外汇因素投放的基础货币。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可能要多提示一下，就是本轮的这个基础货币的扩张呢，它其实并没有体现在我们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国外外汇占款层面。因为大家可能熟悉流动性的领导呢，会经常说，哎，我们评估这个整个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外汇的影响，我们就看外汇占款啊。其实这一轮呢，我们整个外汇占款扩张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微弱的。那么如果没有通过外汇占款扩张，那么这一轮是影响在了什么样的科目呢？那么我们猜测啊，因为其实跟随着汇率变化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科目变化的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是央行基础负债表这个资产端的一个科目呢，叫做其他科目，其他资产。那么这个呢，我们可能理解呢，具体方式呢，就是在这个整个银行结汇后啊，配合央行做掉期衍生品操作，所以它会反映到这个其他资产科目当中，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其他资产科目的一个观察视角。那么这里边呢，导致流动性其实这种偏宽松，第一个原因呢，就有净结汇规模增加带来的外汇因素投放。第二个呢，其实有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所投放，可能有些领导也观察到了，四月份的这个央行公布的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还这个量还很大。那这个原因是跟什么因素相关呢？那么这个呢，可能与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相关。这周也刚刚出了这个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执行报告里边呢，在货币政策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要财政金融的协同配合。什么叫协同配合呢？那么我们去参照去年央行的一篇专栏，央行提出呢，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呢，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央行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宽裕，来支持你政府债券的高效发行。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再贷款配合着财政贴息的方式，从信贷市场的供需两端发力，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三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担保等增信方式呢，共同分担贷款啊债券的风险成本，提升金融机构的这样的风险偏好，增加对企业的支持。那么结构性工具呢，反映的就是这里边的第二点，就是央行呢通过再贷款加财政贴息的方式呢，其实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个因素呢也是导致短期偏宽松的。那么这两个因素存在的情景下呢，其实我们去往未来去谈，其实刚刚玉总也谈到了，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宽松的边界嘛。因为你现在其实杠杆率整体比较高，那我们觉得后续呢可能这个央行主动的态度可能还是要持续偏缩的。我觉得这个麻辣粉啊跟买断式逆回购的缩量呢可能还会持续。那么这个持续到后续它如何观察到银行间利率真正边紧呢？那这就考虑我们的需要银行部门来看了。因为如果银行部门的同业存单的金融资规模为负，那其实就意味着现在银行呢还不怎么缺钱，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银行的同业存单的金融资规模转正了，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已经开始持续扩大了，那么这可能就要小心了。这就意味着央行收的这个态度呢，从量变已经引起了质变，那么银行间利率呢可能就有这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个持续向上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像倪总说的，我们觉得态度上层面呢已经转变了，关键后面就看落地，其实是量与量的对冲。那么比较好的一个观察视角呢是同业承担，这是第一个维度，银行间流动性的变化。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其实是非银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如何评估非银机构的流动性呢？其实当我们去讨论非银机构的时候，你这个非银机构在二级市场，你无论去买股还是买债，它都不会带来非银存款的消失，它只是不同机构之间的非银存款的转移。所以其实你比如说我 A 机构去买了 B 机构手上的股票，你只是 A 机构的非银存款少了，但 B 机构的非银存款增加了，对吧？ A 机构的资产荒的问题缓解了， B 机构存在资产荒的问题了呀。所以其实你的非银存款的总规模呢，就可以定义为你整个金融市场的欠配资金。那我们数据观测来看呢，其实你过去一年的非银机构的存款的年化增长规模呢是屡创新高，这可能预示着你的非银流动性呢其实是非常宽裕的。而这种宽松呢，在历史经验来看，那么非银机构的存款呢和万德全 A 的成交金额有一定的相关性。只要你非银机构存款的规模在大幅上升呢，那么你权益市场短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缩量，那可能更多的是基金经理自导为之的。因为只要你的非银存款还在增加，就意味着其实大量的机构呢还是有大量的资金欠配的。那么你一旦市场预期好转，你的成交量的修复其实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这一轮其实推动你非银流动性宽松的因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觉得主要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资金流入。从资金流入的视角来看啊，虽然央行的流动性比较宽松，但其实央行向非银融出的资金规模呢还是相较于而言比较小的。真正导致非银流动性宽松的是另外一个因素，是居民的存款搬家。其实大家很多人说，哎，我居民有没有存款搬家这个迹象，我好像看不出来啊。其实当我们去观察居民存款搬家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你最标准的方式呢应该去观察居民这个资金流量的恒等式，就是我住户的收入加上住户部门的贷款等于我住户部门的消费加购房支出加新增的存款和现金加金融资产配置。其实大家想一想，你每一个人的收入你就是无非这些地方，你没有别的去向了。那我们一季度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一季度居民的新增存款和现金呢大概加起来同比少了 1.2 万亿，贷款呢同比少了大概7000亿，那么两者加总你居民的净存款呢同比其实少了5000亿。那么在你居民净存款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季度的消费倾向呢其实并没有比去年同期增长，而与此同时呢商品房的销售额也在下行。那么在你居民收入增长了 4.9% 的情景下，如果你居民的存款减少了，资金也没有流向消费也没有流向购房，那么贷款的收缩也不足以支持你的居民存款减少的话，那么只有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居民的存款呢正在流向更多的金融资源金融资产配置。我们也确实是在我们的数据上看到了一点，我们通过这样的测算呢，其实非银机构呢从实体从居民部门融到这个钱呢已经近乎一个历史的最高值了。所以一方面呢确实居民存款的搬家在推动非银流动性的宽松。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从资金流出的视角来看，我们觉得非银机构的资金流向实体的渠道呢其实还没有打通。因为各位领导可以把非银机构呢理解为一个蓄水池，那我们居民存款搬家呢是往这个蓄水池里倒水，那么这个水如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肯定会推动金融资产的估值提升，这件事情客观也存在风险。那么我如何来控制这个水量呢？我肯定不是让进的水变少，对吧？因为居民都有增加配置的诉求，那我最好的方式是让出的水增加。那么这个出水呢其实就是各种直接融资，包括 IPO 啊，包括企业发债啊，还包括我们很多一级市场的 PEVC 啊，再包括我们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信托啊委托贷款啊。但是今年的情况是什么呢？今年的情况我们看到啊，就这个非银存款大规模增长的过程中呢，那么其实你的非银流向实体的资金呢比较平稳，这部分资金还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所以导致了资金大量的留在金融体系。并且与此同时呢，我们其实前面谈到了今年银行的同业存单的净融资规模是负增长的。以往呢其实银行发同业存单呢有一些非银机构会配置这些同业存单，等于这个资金呢流入了银行体系。但你这一轮呢其实同业存单的大规模到期呢也释放出了大量这个过去配置同业存单的非银存款，所以在流出的方向上，你的银行体系不吸收我的非银流动性，实体经济也不吸收我的非银流动性，而我居民的存款还在持续搬家，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带动了你非银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宽松。那么这种非银流动性持续宽松呢其实对于你权益市场整个成交额维持高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它意味着整个市场其实大量的欠配资金，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去购买资产的需求的。我们第三个流动性呢其实就是宏观广义的流动性了。那我们如果谈完了银行谈完了非银之后，宏观广义的流动性其实观察的是什么呢？我们团队其实一直比较重点的观察呢其实就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呢是我们的企业居民的存款剪刀差。其实在整个宏观经济循环的逻辑当中，就是企业给居民发工资，你居民无论通过消费投资各种方式钱回流企业，如果你企业的存款增速较居民存款增速走高，就意味着居民部门投资消费意愿是更强的，资金能回流企业推动企业生产投资。但反过来讲，如果你企业存款增速低于居民存款，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居民都不投资不消费，资金滞留在你的存款账户，这个压力就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其实在居民存款搬家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轮的企业居民的存款剪刀差已经连续向上修复20个月左右了，并且呢过去这个指标呢是领先万德全 A 净利润同比大概1年左右。那么随着这个指标的修复，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过去半年整个企业盈利增速是在持续改善。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也觉得企业的盈利增速的改善能延续，因为整个经济的循环，这种钱从居民手里流向企业的过程仍然是越来越清晰的。 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表征宏观的风险偏好。其实这个指标呢，我们通常看一个指标叫做居民的新增存款比新增 M2， 因为在我们的框架中呢，你的存款流入非金融企业部门，你可以生产投资带动实体循环改善，你流入非营机构，那么非营机构就能在金融市场进行投资交易，这就会带动资本市场成交额跟活跃度的改善。但你如果居民的存款在居民手里，就我们刚刚说的不投资不消费，这其实就是需求收缩的力量。由于我们的企业存款加非营存款加居民存款，你可以近似的理解为 M2， 所以新增的居民存款占新增 M2 的比重，其实就是评估你这个货币流通速率的重要指标。你究竟是冻结在居民的存款账户了，还是流向实体经济，流向金融市场了？所以如果你居民存款占新增 M2 比重抬升的过程中呢，就意味着你所有广义的货币投放，这个钱都被淤积在了居民的存款账户。那企业没钱没法生产，非银没钱没法交易，那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市场的成交额都有下行可能，那么整个宏观的风险偏好就是偏低的，资产的估值就会向下调整。那相反，如果你居民的新增存款占新增 M2 的比重回落，那就意味着你这一轮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居民是没有存款意愿的，你投放的所有钱都能流入实体，或者说更多的流入实体了，做了投资行为，流入金融市场做了交易行为，那么你实体经济利润和金融市场成交额均有向上抬升的可能。这个过程呢，其实对你的风险偏好是在抬升的，资产是有拔估值的可能。那么当下的情况是呢，我们截止到2026年4月数据来看，居民的新增存款比新增 M2 这个指标仍在下行，就意味着其实整个对于估值的是有提振效应的。不过我们客观上强调一点，目前这个比值呢，去年以来修复非常快，当下的比值已经是2019年以来的最低值了，这可能意味着其进一步大幅下行的概率啊，在客观降低了。所以我们其实通过整个央行、非营还有居民的行为呢，来结合我们这个银行间利率啊、非营流动性啊，还有广义宏观的流动性啊，去做了一些讨论。那最终在这个宏观下呢，我们其实对于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那其实刚才于总也谈了，我这边也简单谈一下。那客观上对于债券资产来讲，我觉得在利润预期持续修复的情况下呢，那你债券的配置价值仍然不算高，但你这种银行间的这种流动性的宽松呢，为短期的债券类资产提供了估值修复的空间。那你后面的债券呢，就是高度跟踪资金面的边际变化。我们也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你推动你收紧的边界已经明确了，后面就是看这个边界的量变如何引起到质变。那么对于权益资产来讲呢，非营流动性的宽松有助于维持市场成交额的活跃，广义宏观流动性的改善呢，也预示着企业利润处于修复通道，资产估值仍有支撑。所以整体来看呢，你权益资产的顺风环境其实仍然是在延续的。那么结构上呢，我们还是强调，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双中主线，就是中国的中国制造仍是相对占优的方向。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这边的一个简单的关于金融流动性细节的汇报。那么下面呢，由银波跟春生来分别谈一下对于基本面的各种看法。
嗯，好，那个基本面我就简单说一下，那个因为今天这个时间也不少了，那个高频是这样的，就是国内的高频，我觉得一些变化就是这个航空的出行其实是掉的比较多的啊，这个可能是油价的一个影响，可能在服务层面可能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啊。我们看五月份这个航空的这个出行量大概掉了七八个点，之前大概每年能有一个微正的小幅的一个正增长，那这个可能是五月份我们看到一个变化。然后我们重点想谈一个，就是我们觉得现在在宏观高频里面，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把所有的高频数据排个序啊，其实我们原来可能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个地产所有的高频啊，那么现在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加服务消费，但是我们觉得除了地产除了服务消费，我们觉得后面还要再加一个，就是中游的需求啊，因为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中游的这个景气是向上的，那么它目前也是整个经济结构里面最好的一块。那么中游的需求的高频呢，其实是比较难刻画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问题呢尽可能的去回答的清楚一点。那么这次呢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分享，就是我们盯一些这个企业的资本开支。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因为美股就是海外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财务数据也是陆陆续续披露啊，那么我们这次把这个中游里面有一块就是这个互联网企业啊，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我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高频跟踪体系里面。那么这个数据呢，其实大概到了更新到今年一季度啊，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开支大概增长90%多啊，比去年这个四季度六七十还要再往上走一走啊。所以其实这里面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季度的这种出口的高增 其实 AI 相关的链条应该是贡献的比较多的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个数据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里面如果去做一个初步的展望，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讨论说这个 AI 是不是不可持续了，这里面其实我们从就财务数据而言，我们倒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就是这个这些资本开始比较强劲的上市公司呢，它有两个算是就是没那么糟糕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就是主业是比较健康的，体现在它的这个主业的这个代表主业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啊，增速是向上的啊，处在一个十年的一个增速高点啊，也就是它的主业是可以给它贡献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了。虽然这个现金流可能未来不足以覆盖这个 AI 啊，但是它依然在向上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资产负债率处在一个十年的低位啊，就是目前这个大型软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比过去十年高点大概低了10个百分点。啊，其实10个百分点对于资产负债率这么一个指标，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我们之前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杠杆去杠杆三年去杠杆，可能去2个百分点，其实就算是压力比较大的了。那么这些软件公司呢，它的资产负债率低了10个点啊，所以其实它的融资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倒觉得资本开支就是增速是不是会后面很快就陡降，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啊。但是我们觉得确实需要把这一块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宏观高频跟踪里面啊，这是我们今天重点想分享的。那么核心结论其实就是原来高频从地产为主，慢慢的转向地产加服务加这个外需的这个中游的这个资本开支。那目前就是可能就是服务受到了一点压力啊，然后中游的这个资本开支很强，就是中游的续的资本开支很强啊，这是我们就是简要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请邱先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物价的一个看法。
哎，各位同学晚上好，华盛宏观傅先生。那我主要对于中美四月份的这个物价数据做一个简单点评和展望啊。我们看到先看国内的情况，国内呢四月份的 PPI 是大幅的上行，也超市场预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原因是，市场其实忽略了前期油价上涨带来一个滞后的影响。我看到以三月份其实油价涨幅很大，但是 PPI 的同比的上行幅度呢，其实是有点低于市场预期的。那我们如果结合三到四月份的数据综合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综合判断是认为，这个 PPI 的这个上涨基本上已经体现了三到四月份整个油价的上涨。那往后来看的话，我们认为 PPI 呢四月份应该是一个环比的高点，但不太可能是一个同比的高点哈。环比来看的话，因为从历史数据来讲的话，你这个月的环比 1.7 哈，在历史上能够超过本个月的环比只有2021年的十月份的 2.5 啊，当时是上游各个链条的大宗品价格包括中游下游都有一个共振式的一个上涨。那么从当下来看的话，其实考虑到国内你地产建设链的调整，包括海外政策和经济周期的一个差异等等，上游其实大宗品不太具备当时那种短期大幅共振上涨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往后看，如果中东战事不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升级，比如说油价在一到两个月再度暴涨个60%，那我觉得四月份的环比应该就是一个高点啊，基本上后面是很难去突破这个点的，但不太可能是个同比的一个高点。第一个原因就是从基数来看的话，其实去年的三季度基数是比较低的哈，让你后面两个月你环比不出现大幅的上行，你的同比间就能够还能够继续的回升啊。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假设考虑到你四月份的这个原油现货价是一个高点，后续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落的话，我们加上基数啊，再考虑到一些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供需国际带来的价格上涨的一个优势，包括你现在有色价格偏震荡偏强的预期，以及国内定价的原材料有一个低位企稳的一个因素，我们认为哈，二到三季度整个 PPI 的同比呢，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继续上行的一个态势。高点可能取决于油价，我们目前基准的判断是，二三季度整个 PPI 的高点哈，如果油价不继续上涨的话，也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接近3.5左右的一个水平啊。这是我们对于国内这个通胀的一个看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四月份的这个 CPI 其实也是有点超市场预期的哈，上 CPI 同比回到一个接近4的一个水平，3.8。那么它在这个如果你从环比来看的话，其实能源、房租和食品价格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拉动项。能源主要是油价的一个冲击，那么房租上其实是去年统计性的这个因素之后计入导致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影响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美国通胀可能没有表面上他们看到那么火热。前面两个也提过，是它现在这个能源和房租可能有临时性和一次性的这种因素，而且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核心商品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关税的这个影响可能也基本上大体体现了。也没有看到油价上涨，目前哈没有看到油价上涨带来一个涨价的扩散，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美国通胀带来一个后续走势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话，我觉得二季度数据应该是一个高点哈，我们认为可能
CPI 同比应该就是在 3.8 到4这个区间，核心 CPI 呢可能在 2.8 左右，那么三季度可能会逐步的一个回落。原因呢就是我们大概简单可能有三个，第一个是油价，我们认为还是油价考虑到后面的一个假设，就基于一个海峡逐步会开放，然后油价会缓慢回落一个假设，好像它对于整个的这个能源线的拉动能力还是会，就是从能源对这个 CPI 影响应该是从一个边际拉动转向一个边际的拖累啊。那我觉得第二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本身你现在看到关税的这个价格冲击可能会基本体现完毕，好，随着五月份之后基数的提升啊，整个我们判断是美国核心商品的同比应该会趋于一个下降。第三个就是确实没有看到这个油价，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油价带来一个广泛的二次通胀的一个概率啊。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冲突已经两个月左右了，然后金融市场现在定价的预期呢基本还是平稳的，有它的波动还是属于一个正常区间的一个波动。另外一方面就是考虑到当下美国经济的一个明显的 K 线分化，然后就业市场出现一个在一个低位均衡的一个背景下呢，整体的薪资增速它是偏下行的，而且呢中低收入群体的这个薪资增速呢会更差一点，加上你油价上涨还有对其他消费一些挤出的效应，目前整个企业的涨价的传染力是偏弱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去年之前的关税的价格影响里面已经有一个先例了。所以综合判断来讲，我们会倾向于认为现在二季度可能就是美国通胀的一个峰值啊，这是我们对于四月份整个美国中国和美国通胀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和后续的一个展望。
哎，好了，今天的选读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领导。